圣经导读新唱365，8月22日，今日读经，诗篇100篇至103篇，哥林多前书7章。导读：诗篇100篇是敬拜的诗歌，写作结构是 AB 次 A 次 B 重复型。一至二节呼召普天下向神欢呼，并乐意侍奉他。3节呼召子民要认识神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。4节诗人邀请子民以称谢赞美进入神的殿。高潮在第5节，当以赞美进入圣殿的原因是神的良善、慈爱和信实长存。诗篇101篇是一首君王诗，写作结构是 ABC 次 B 次 A 型。一至二节，君王大卫每一天在家中按神的律法正直生活，并做儿女的好榜样。对应8节，君王每天在国中按神的律法除去罪恶。三至五节，君王在国中是如何恨恶罪恶的？对应7节。君王在家中是如何恨恶罪恶的？本是中心6节，公义君王在国中应当亲近并使用诚实与正直的人，这种恨神所恨、爱神所爱、表里如一，并以圣经为标准的完美君王，除了大卫的子孙弥赛亚耶稣之外，世上再无第二个。诗篇102篇是忏悔诗和个人哀歌，反映以色列人被掳的情景，是 AB 次 A 交叉写作结构。首先，1至11节，诗人呼求神听自己祷告，因为他身心灵都受到巨大的折磨，仇敌辱骂和神的愤怒都临到自己，所以发出祷告和哀叹。对应23至28节也是哀叹和祷告，诗人知道自己在罪中，所以发出哀叹，恳求神不要让自己中年就死去。神所造的天地必灭没，但神是永恒的，他必坚立他的仆人。2至22节是中心赞美耶和华对西安的应许，他的名要传扬到万民。103篇。是感恩诗。大卫是以色列伟大的诗班的创始人，写下了这首神怜悯永不止息的诗歌。本诗写作结构是 AB 次 B 次 A 的平行结构。一至五节对应19至22节，开始与结尾都是“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”。前面是个人感恩赞美。后面是呼召一切受造之物都当赞美神的权柄，统管万有。中心6至12节是神对以色列人刚硬的管教，最有名的金句是：“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慈爱。”本诗最感人的是诗人把神比作父亲，他怜恤他的儿女。而那敬畏神的义人，神的慈爱必永远临到他和他的后代。新约哥林多前书7章，使徒保罗在7章使用希伯来文的 AB 次 A 交叉写作结构。1到16节是关于婚姻的问题，对应25至40节是关于未结婚、鳏寡或独身的问题。而中间呢，17至24节是以上两种问题的解决原则。首先，1至16节，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是婚姻上的巨大危机。而哥林多教会回复保罗的书信中有一句口号说：“男不敬女倒好。”这话好像很圣洁、很属灵，但保罗却坚持主张。 在婚姻里不能没有正常和规律的夫妻性关系，切不可纵欲和禁欲而走向极端。犹太人过分的强调婚姻的性欲，而希腊人包括诺斯底主义者即却是禁止婚姻的欲望。男不近女的意思是男人最好不要与女人有性关系，但圣经说要避免婚姻以外的淫乱之事，所以对已婚夫妇禁止性行活，所以对已婚夫妇禁止性生活呢是不合适的。哥林多城外有大量的娼妓和情妇的，若夫妻生活不正常，很容易呢会到外面沾花惹草。丈夫以合宜之分待妻子，妻子也是如此，说明已婚男女不再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，这种支配权已在结婚的时候交给了对方，不可彼此亏负欺骗。如果两个人同意分房睡，那是为了专心与主相交，之后仍要同床睡，因为撒旦会趁着夫妻双方禁止不住就引诱人，所以夫妻呢不能彼此要求禁止性生活。保罗可能是单身，但他有从神来的单身的恩赐。人结不结婚不能自己说了算，我们身处今天这个时代，很多人不结婚却有各种的理由，有的说先以事业学业为重，有的说找不到最好的，有的说是父母家人朋友的压力等等，其实都不是好的理由。人对结婚对象为什么非要完美主义呢？往往太挑剔，可能一辈子也找不到好的。若是两个人能在同一个教会，又不影响彼此服侍神，那该多好啊。保罗讲到那些已婚的基督徒，主耶稣的命令是不可离婚，若离了婚，那就不可再嫁娶了，这是让两个人将来还有重新和好的机会，此原则对未婚同居者也是适用的。倘若两个人在没有信主前就结婚了，后来有一个人信主了，那夫妻有性生活仍是圣洁的，丈夫不能因为妻子不信而离婚，妻子也不能因为丈夫不信而离婚，这样家里未信主的配偶和儿女都会得到主耶稣的福气。但是成为圣洁不是说不信主的配偶也得救了，而是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改变会影响家人。若夫妻一方信主了，使不信的一方难以忍受，可能丈夫不信是因为妻子信主后品行不好，若对方坚决要离婚，信主的一方又无能为力，而神的旨意是要人和睦相处，那就离婚吧，但主动权不在信徒这一方。儿女信不信主对父母不是主要的影响力，乃是父母真正信主才能使儿女成为圣洁。今天有一些父母呢，把孩子送到教会，以为教会能够帮助改变自己的孩子，这是大错特错了，因为与儿女朝夕相伴的是父母，而不是去教会的那几个小时。17-24节，面对以上的问题，只要基督徒照着主所赐给个人的婚姻状况、经济物质条件来决定，也当思想神是在什么环境下呼召你的，切不可过低过高的要求自己。为了忠心服侍神，不要想马上改变你现在的状况。例如受割礼和未受割礼，如果你是在受割礼后才信的主，就不要掩盖割礼的记号；如果你没有受过割礼，就不要为了讨好对方而去接受割礼。受不受割礼不重要， 关键是心里要遵行神的话。还有一种是信主以前是奴隶身份，如果能有机会获得自由，那就更好。但是婚姻关系不可在肉体或属灵上再做别人的奴隶，因为基督救赎的目的是为了拯救我们得到内在真正的自由。神不在乎我们以前身份地位和环境，你信靠他，就要在你的婚姻、独身、工作、学习上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。灵命比肉身自由更重要。25-40节回应哥林多教会独身主义的观念。同身的人是指未结过婚的青年男女，使徒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有从真理中领悟出来的建议给我们。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夫妻性生活是罪恶，所以反对结婚。首先，保罗提到现今的难处，就是当时基督徒在政治宗教上遇到很大的迫害，随时有生命的危险。其二是肉体上的苦难，结婚后呢，会有家庭孩子的拖累，连上教会服侍神的时间都没有。因为这两方面的困难，保罗就劝他们独身更好，但结婚也不是犯罪，只是当苦难来到的时候，就不要怨声载道了。主耶稣再来的那日子，其实有妻子和没妻子都是一样的，因为世界一切都会过去。保罗希望信徒都没有挂虑，那有妻子有丈夫的，天天想要讨好对方和养家糊口。虽然世上很多事情都是正当要做的，但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呢？商业、购物、家务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呢？要想照顾配偶和儿女，就会减少关心教会并社会需要的机会。关键是你选择什么，可否既能做合适的事，又能殷勤地服侍主而不分心呢？保罗不想用什么来限制信徒的选择。36-38节提到身处保罗的时代，做父亲的看到女儿大了，就可以为女儿婚事安排。父亲若坚定地让儿女在家中，又能服侍主，又能照顾家人，不出嫁也是好的。最后，保罗总结一夫一妻制是一生的承诺。死了丈夫的妻子可以再嫁，但只能嫁给主内弟兄。使徒觉得选择独身也是自由的，并说是圣灵感动他应用神的话。而哥林多教会呢，那一些的骄傲的属灵的理解怎能与使徒相比呢？应用诗人对神忠诚的决心让我们感动，无论在家中国中都以律法来进行管理，并坚决地消灭罪恶。使徒既教导关于基督徒婚姻与单身的道理，也以身作则。虽然自己独身，但不强求他人也独身。使徒警告我们这个末后时代的教会和基督徒，一方面不能放纵自己而在婚姻和恋爱中乱来，另一方面告诉我们要准确应用圣经真道。今日那些身处婚恋的年轻人，切不可利用坠入爱河作为闪婚的理由，也不以双方失去爱的感觉而作为离婚的理由。我们要思想，我们有从神领受的恩赐吗？我们的婚姻对象信主耶稣了吗？在我这个环境条件下恋爱或结婚合适吗？结了婚会不会影响我服侍主呢？我能否与对方终身相伴而服侍主呢？求主怜悯，让我们为自己的婚姻或者单身开始向主祷告吧。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是属主的羊。 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《诗篇》100篇。